也很调皮的啊，但是他们很放松，数着拍的，哎，会数拍子了。然后愿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中啊，神带领他们，基督这样的年岁，然后越来越靠近神，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是基督为这些孩子祷告啊。我们的人生总是有很多新的阶段哈，啊，新的变化。我想今年也和我有一样，我记得七神弟兄哈，他的女儿毕业，我的女儿今年也是大学毕业了哈。哎，我的那个遥控器没拿呢 ，sorry。是，所以这个人生哈，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哈，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啊，他毕业，他就在那边留着工作了，所以我们释放了一些压力，然后也要为他未来祷告。所以人生面临新的阶段，工作，然后婚姻，然后再往后就是生孩子哈。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他们的罪目都是要生三个孩子以上，所以要为他们祷告。我们都喜欢顺利的人生，侍奉顺利，家庭顺利，教会平安，然后呢，福音的自然增长。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一切都顺利，教会会不会停在原地？你会不会安逸在那里？在二十世纪中叶哈，很多人曾经以为中国的教会要彻底消灭了，也就是在1949年后哈，宣教士被赶走，神学院关闭，然后教会被重组，牧师被批斗，聚会被限制，所以后来就到了文化大革命嘛，教堂就关闭了，圣经被毁，连三自教会也停止聚会，基督徒呢被监禁，被劳改。有人就说呢，中国的教会已经结束了，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被消灭了，在那个时代外界一点消息没有。但历史后来证明，人以为是终点，但神却把它变成了新的开始。在北美，我们很少经历《使徒行传》那种流血的逼迫，但我们有没有另一种更安静却同样危险的环境？那有一位弟兄在大型科技公司工作，他信主很多年，也很稳定，参加教会。有一天，公司内部特别的开始推动一种价值观的训练。疫情之前哈，几年前，大家有没有印象？当中有些内容和他的信仰是冲突的，他开始挣扎。如果我表达不同的意见，会不会影响升职？影响我在这个公司的工作？影响我的饭碗？但是如果我坚持信仰，会不会被边缘化？所以我还是低调一点吧。那结果呢？他选择沉默。几年后，他讲到：“我没有被逼迫，但我也没有见证。”在北美哈，问题常常不是逼迫太多，而是舒适太多。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哈，啊，8:1-6哈。你可以搬到圣经，也可以在这上面读哈，如果清晰的话哈。从这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我上次我讲的使徒行传哈，前面的经文哈，今天我们就接着往后讲哈。这里呢不是教会兴旺，而是教会黑暗的时刻之一。但是在这里呢，福音开始真正走出去。这里我们要看到神如何使用我们最不想要的事成就他最重要的工作。 神如何使用艰难的环境，如何使用逼迫，然后我们也要看到推动教会前进的不是逼迫本身，而是圣灵在逼迫中工作。所以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愿你的圣灵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下边的信息进入我们的思想，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真实领受你的旨意，在这个时代甚至未来越来越艰难的时代当如何来前行。我们仰望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哈，看似失败的殉道。那在第二节这里讲到哈，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哈，他其实提到三个人物啊，提到在前面结束的时候是提到斯蒂凡，然后这里提到腓力，还提到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那他们都是正面人物哈，圣经中最终都是正面人物，被神所赞美的，但是他们目前的状况却各不相同。在这个六章三节哈，使徒行传再往前哈，我们再往前看哈，讲到，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众人就都喜悦这事，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然后呢，在六章八节又讲到，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那会堂的人呢，起来要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都抵挡不住。结果呢，被诬告，被拖去审判，最后被石头打死。从人的角度，这是彻底的失败。想想，在教会里最有恩赐的同工，然后是一位执事，教会的带领核心的同工被攻击，然后教会面临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如果你在那里，你会怎么想？神啊，你为什么不拯救他？他这么爱你，他服侍你，我们这样的服侍还有意义吗？但圣经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这里描述斯提凡被害时的状况哈，在七章五十五节哈，我这里没有想到哈，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看望天，要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就说哈，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众人就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声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他。斯蒂凡在临死之前的那一刹那，他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是真的看见啊。众人没有看见，但是他看见了。然后这里耶稣不是坐着，是站着，仿佛在迎接一个得胜者。父和主他们一同来迎接斯提凡，来回到天家。他们喜悦斯提凡为上帝所行的，并且以极其荣耀的方式欢迎斯提凡殉道回家。当他们正在用石头打斯提凡的时候，斯提凡就说啊，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碎了。斯提凡如同主耶稣一样为害他的人祷告，然后甘心领受了这苦悲。然后这里特别用碎这个词来表达平安、得胜和荣耀的离去。然后这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弟兄姐妹们，斯蒂凡不是靠意志力面对石头，圣经强调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而圣灵不是只在神迹奇事的时候工作，圣灵也在 殉道的时刻拖住人，在人看来是失败，在神看来是得胜，并且大有荣耀。在中国家庭的教会历史里，也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在1950年至1970年代啊，很多中西的传道人被关监狱、被下放劳动、被钩铐羞辱。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失败了。中国的教会已经彻底失败了。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在人看来是失败，但是神却不这样看。斯蒂凡的死也不是结束。我们就来看第二点啊，逼迫爆发，教会被打散。我们看看恩典如何胜过人的抵挡。那这是《使徒行传》的一个转折点。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就都分散了，教会进入了危机时刻哈。扫罗残害教会，他挨家挨户的抓人，男女都下监。所以这不是一个小困难哈。那你知道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就是会堂，那这样的一个祭司的一个宗教，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犹太教，就是他们的核心。然后从大祭司来领受的这个保罗来领受的这个命令，来残害这些基督徒。这里用残害这个词哈，非常的强烈。它原本有一种野兽撕裂猎物的意思。记住哈，它不是今天在网上批评基督徒，它不是简单的不喜欢教会而已，它是挨家挨户的抓人，而且它不是只抓领袖，而是拉着的男女下在监里，普通的信徒、家庭、妇女都被波及。但是在当时的扫罗看来呢，他正在为自己的犹太信仰大发热心，他以为这是在敬拜神，在服侍神、服侍上帝。被圣灵充满的斯提凡死了，教会被打散，现在连年轻有能力的法利赛人扫罗在那个年代可能也是他们犹太信仰的一个精英，但是他现在都开始在摧毁教会。基督徒怎么想？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想到这个最凶狠逼迫教会的人，后来竟会成为把福音带向整个罗马世界的人。加拉太书一章讲到，保罗提到他自己，原先我怎样极力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残害极力的逼迫。然后提摩太前书一章，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但保罗后来从来都没有忘记，他自己曾经逼迫过教会，这件事一直让他谦卑，并且让他感谢神的恩典。所以这里这幅图哈，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临到他的那幅图，我就放小了，看得不是很清楚。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某种人可能不可能信主，太刚硬的人，太反对基督徒信仰的人，太世俗的人。但是这里提醒我们，连扫罗这样的人，神都能翻转。今天我们在北美，很多基督徒面对校园里的这样的反基督徒的文化，社交媒体上的攻击，然后世俗文化的压力，所以我们就容易害怕。但是请记得哈，初代教会面对的不仅是被嘲笑，而且是被抓。然而神却从逼迫中兴起了保罗。教会历史中有很多很有能力的见证人，曾经都是最激烈的反对基督徒信仰。神真是奇妙。当扫罗在摧毁教会的时候，神已经在预备选召保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小点哈。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哈，为什么中心的人受苦？为什么教会被压制？ 神却不拦阻。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哈，是整个使徒行传的关键的经文，是它的核心的所示哈。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使徒行传主要是围绕着圣灵的大能和见证的地点这两个线索来讲，来不停止的展开。但是大家来看哈，在第七章门徒在哪里呢？还在耶路撒冷，他们还没有出去。所以怎么办呢？神就让他们不得不出去。从使徒行传一章到七章，大家想想可能过了多长时间。我查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就几个月吧，但是普遍认为甚至到三年、一年、两年。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这段时间里教会增长，聚会兴旺，使徒大有能力，然后基督徒都非常开心，哎呀，他们很享受圣灵的工作。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还是停留在耶路撒冷，直到斯蒂凡殉道，直到逼迫来临，教会才真正开始走出去。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命令，却仍然停留在舒服的地方。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是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一句。注意这节经文哈，不是使徒去传，不是专职传道人去传，而是那些分散的人，大多都是普通信徒。保罗写罗马书哈，大家都知道，那罗马教会是谁建立的？问大家，罗马教会是谁建立的？好，你没有答案就对了哈，不是使徒，不是保罗，罗马教会是在彼得、保罗到达前就已经存在了，而正是这些分散的普通的信徒。所以在使徒行传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就记载哈，有从罗马来的客旅，所以经文特别提到，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哈，教会正式的宣教还没开始，也不是使徒亲自去到那里，而是福音随着被圣灵改变的人来流动。教会还没有宣教，但是主耶稣已经开始差派了，你们要去。在马太福音的解释就说，你们要去。那中国家庭教会最令人震撼的一点哈，很多的复兴不是神学院训练出来的，而是普通的农民、家庭的主妇、老年的信徒、刚信主的人。他们没有资源，没有制度，没有建筑，但他们祷告、传福音，到处做见证。在20世纪80年代哈，那就是我们大多是跟我年龄这样，相当是在初中和小学的时候，河南、安徽、浙江等地出现大规模的复兴运动。是的，这只是在中国发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是神，是圣灵把教会分散了，他们不是被摧毁，而是被撒开，就像一把种子放在袋子里不会长，然后撒在地里呢才会结果。这个逼迫就是神撒种的动作。人看见的是什么呢？是逃难。但是圣灵做的是什么呢？撒种、差派。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被动的事件，但是神常常使用人以为被动的事件来完成他主动的计划。所以使徒行传八章不是福音快要灭亡了，而是神正在预备下一个阶段更大的复兴和工作。但是当时的人并没有看出来哦，并且在22章至5章，当教会开始凡物公用，很多人卖了家产，神已经就预备在那天了。当你逃亡的时候，这些家产就没有用了，你就可以毫无负担的离开。所以神已经在预备他们。那历史上很多的福音的扩展都是和逼迫相关， 想想美国十七世纪的清教徒，他们在英国承受迫害，于是他们横跨大西洋来到北美。他们原本是要寻找敬拜自由的地方，但是后来呢，福音影响了整个的北美的历史。当年的清教徒来到北美是为了寻找敬拜的自由，但今天的北美呢，却正在慢慢变成一个又自由却越来越不敬虔的社会。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教会最大的挑战，可能不是外在的逼迫，而是内在的冷淡。我们再来看下一点，去到我们不想去的地方。使徒行传没有停在他们被打散了，圣经马上给我们另外一个画面，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注意这里讲了他去到撒玛利亚，当我们今天读撒玛利亚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感觉了哈。当然你可能也知道，但是对犹太人来说，那是他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以色列人认为撒玛利亚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种不够纯，混合的血统掺杂着外邦的文化，信仰十分的不纯正，所以犹太人轻视他们，所以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长期的敌视。很多犹太人要往远方去，非要经过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市，他们也宁愿绕路，也不要进入到撒玛利亚。但是逼迫呢，把福音推到了他们原本不会去的地方。想想看哈，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然后教会大招逼迫，门徒四散逃离，结果下一幅的画面是什么呢？撒玛利亚全城充满喜乐，在使徒行传八章八节，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因为福音临到了那里，耶路撒冷的眼泪变成了撒玛利亚的喜乐。神真是大有智慧。那腓力呢，他其实代表教会真正的开始顺服。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就讲到，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直到这个逼迫呢开始呢，门徒才真正进入撒玛利亚，然后腓力是第一个进入撒玛利亚的基督徒，起码使徒行传是这样记载的哈，带来撒玛利亚的大复兴。然后呢，这章又在又下部分又在讲，又向旷野、向埃及阿伯太监传讲以赛亚书。所以这也可能代表福音第一次进入非洲。神真是使用腓力啊！很多年后，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哈啊，保罗来到凯撒利亚，经文里说我们进了传福音的腓力的家里，特别提到是传福音的腓力。然后那里说还有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不仅是改变一个人，不仅是在撒玛利亚影响了腓力的整个的家庭，然后下一代人他的属灵影响已经延续到他的孩子们。腓力的一生很特别，从管理范式开始被呼召成为执事哈，案例成为执事，从逼迫中被迫离开去撒玛利亚传福音，然后向一个外邦人做见证，最后成为传福音的人，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神最有力的器皿很多的时候不是最有名的人，腓力在圣经中提到的名字并不是很多，而是最顺服的人。使徒行传的扩展不是只是靠彼得和保罗，是靠像腓力这样愿意顺服的人。所以使徒行传八章就特别强调，腓力不是自己决定去撒玛利亚，而是圣灵推动的福音的扩展，然后在撒玛利亚复兴之后，圣灵的工作在赶鬼、医治、使人信主，然后最重要的打破犹大与撒玛利亚的这样的人的仇恨，中间的一堵墙和 隔断，然后圣灵做了超自然的事情。这个超自然的事情呢，不是在啊这个医病赶鬼那样的神迹奇事上，而是让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修复、边界的突破，人可以彼此饶恕，彼此的敌对人可以和好。这是圣灵的工作。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有自己的撒玛利亚，不熟悉的人群，不舒服的环境，不愿意接触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果没有神的推动，我们压根可能就不会去。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是一直没有行动，直到神开始推动我们，甚至用难处来推动我们。请弟兄姐妹来思考，今天我们的撒玛利亚是什么呢？神常常借着我们不想走的路，把福音带到原本到不了的地方。在8:29，圣灵对腓力说，去贴近那车，所以他就去向埃及的太监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也想让你看到，圣灵不是只在大型的聚会中工作，圣灵也在一条沙漠的路上，一个陌生人的面前，一段圣经的对话里边，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祷告圣灵来指引我们，不只是帮助教会的事工，帮助教会的一切，也要来引导你，你来倾听他的声音，并且学会顺服他的声音。所以我上次讲啊，当你不倾听，你从来没有经历圣灵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圣灵的工作，看不到神的大能。当你倾听的时候，认识到他对你说话，你就可以经历到他，看到他的作为。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神的工作从未失控。我们这里要看到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啊，福音的扩展常常不是在舒适当中，而是在被迫中发生，而这种被迫性是和艰难的环境密切相关的，这和人喜欢安逸的倾向是冲突的。上周我们在女儿那里的女儿就又讲了一次哈，她说毕业啊，我也很想回家，但是她说呢，我不能回去，我一回去的话呢，我就会变成懒惰了。我和冯静也深知知道这点，你不要回来哈，你一回来你就成为宅女了。人生的艰难和压力是对她有益的，她现在在要工作，他现在没钱租房子，收入很低，所以他要面临这些挑战和难处，这是他的成长的经历需要面对的。当妈妈的总想把这些都给他解决了，但是这是他当受的苦，你给他做了他就不会成长，你让他去做他自己就成长了，更自己来经历神。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啊，事情顺利就等于神在工作，然后呢事情困难神就不在了。但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最黑暗的时刻神反而最积极的在推进他的计划，他很有可能在大大的做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所有人都觉得中国的教会一定灭亡了，很多的西方人也这样认为，但后来研究中国教会的人发现，在1966至1978，也就是教会最黑暗的时刻，中国的基督徒人数竟然增长了5-6倍。为什么呢？因为信仰进入家庭，普通信徒开始传福音，传道人都被抓了，都在监狱里，牧者都在监狱里，信的人在家里暗中祷告，他们知道自己要读圣经，他们要知道自己要把这个信仰带给自己的孩子，他们没有办法再来到教会，只是在仰赖传道人。所以赵天安牧师就称这是教会无组织、无建筑、无圣职人员的10年。但是 却是神的百姓最经历圣灵的十年。应该在1987年还是1987年，我的老师哈，陈道学院老师，他就去中国，啊，神就派他去了，他有可能有10天20几天的时间。我上次讲过，讲到的时候讲过一次哈，他以为他去到那里可以很好的帮助他们，但是去到那里，他看到他们比他很复兴，一讲到这里，他们就盯着，圣经有没有拿来？圣经有没有拿来？我们继续要圣经，所以他去到那里，是大受激励。我们的师母。我和鲍牧师，我们每次去到中国，我们的信息是被他们吸出来的，也被是被他们渴慕出来的。我们看到神在那里工作，也大受激励。但是现在呢，环境舒服了，富裕了，可能不是这样。但是这几年又艰难了，教会又是格外的要仰赖神的大能、圣灵的工作。所以后来就回头看，那些人没有白白的受苦，在这个艰难当中，真正的生命被炼净出来，福音没有停止，圣灵继续在带领，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1980年、1985年，大规模的复兴运动哈，是在哪里发生的？是在中国的农村，大量教会的形成，许多地区出现祷告复兴、神医治的见证，农村的信徒。大量的归主哈，那是我们在城市哈、啊，中国这个新闻也很闭塞，我们根本听不到这些哈、啊，懵懂无知。但是我们不知道哈，在城里的人不知道，但是在农村，福音在爆发，在复兴。所以1990年、1992年哈、啊，家庭教会就迅速的扩展，开始进入城市。那时我和冯军跑到深圳，所以那时我们在深圳那边弟兄姐妹，他们在那边。家庭教会就很多，开始扩展哈。我们去到内地的培训的时候，也是。那教会的骨干是什么？是从乡下进入城市的这些人。然后后来就城市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就开始大量的涌现出基督徒，开始团契，然后出现新的事工：查经班、祷告小组、福音队。在此之前是在农村。回到故事哈，斯蒂凡死了，教会被逼迫，门徒逃跑，所以看起来一切都在崩塌。但实际上，福音第一次离开耶路撒冷，然后进入更广的世界。所以，神的计划从来不能被人反对、阻挡，只会被他使用。然后我们也看到，人能限制宣教士，却不能拦阻圣灵。然后我们看到，正是这些来自外部的逼迫，烂尽了教会，然后导致了信仰的大福音。然后，教会常常在极压的环境中死过，又活了。基督复活的大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大的彰显。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从1807年马里逊来到中国时。没有人能想象200年之后，中国会有如此多的基督徒。我前不久回到中国，在一个农村，不是在一个广东的一个小镇，其实已经相当于小城里。然后进入到这个村子里，非常的 peace， 一个三字教会的歌声就传出来，流淌在整个的居民的小区。这是200多年前没有人能想象的，而这里看到神如何的使用这样的一个逼迫和历史来工作。所以《使徒行传》的历史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中的确又重演了一遍。我这里讲的很少，我学了一门课哈，专门来研究这几十年的中国教会的历史，所以我们只能赞美，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然后《使徒行传》不只是那个时间发生的事情，离着我们很近，就在我们的时代， 甚至就在我们成长的、出生的、长大的环境当中，在中国就爆发了。所以，让我们再次感谢上帝的大能。我在找图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个戴德生的这个这几句话啊，跟这个我要讲的这个要点是很像的哈。他说，有三个阶段，在每一个上帝的工作中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不可能，不可能的事；第二个阶段就是困难，太困难了，坚持不下去了，甚至不能做了；然后第三个阶段，当完成了，超出你的所求所想，成就了神。所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结尾哈，对比《使徒行传》，对比家庭教会的复兴，也思考我们今天教会的复兴，思考你个人的复兴。我们在这里面临的一个难处哈，北美教会最大的危险不是没有资源、没有自由，而是我们越来越习惯用人的能力来代替圣灵的能力。一样，不只是批评你们，我自己也是。我们有计划、有方法、有工具、有系统，但缺少等候圣灵、顺服圣灵、依靠圣灵。那对比中国的家庭教会，历史上的很多的复兴不是因为资源多，而是因为人更迫切的依靠圣灵。在这段经文里哈，其实我们看到圣灵在做三件事：圣灵拖住受苦的人斯提凡，圣灵推动分散的人，这些人被逼迫之后，圣灵引导顺服的人，引导腓力。所以我想说的是，逼迫并不是主角，圣灵才是推动福音广传的那一位，推动复兴的那一位。他也在掌管历史，神在掌管历史。这是我面临的第一个难处哈，不依靠圣灵。我面临的另一个难处，有人说教会最危险的时刻不是被逼迫，而是太安逸。因为安逸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信心，不需要突破，不需要依靠神。但是历史常常证明，顺境久了的教会就更容易安逸于现状，并且滋生了骄傲而不依靠神。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是，问题不是我有没有能力，我有没有资源，而是我是否愿意顺服圣灵的推动、圣灵的带领。教会不是靠环境扩展的，而是靠圣灵的带领来扩展的。所以你生命中的不顺，可能是工作的不稳定、家庭的压力、服侍的挫折、身体的软弱，你觉得这是在拦阻你，但可能神正在做什么呢？他在推动你。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说，神啊，你改变环境，但神的回应最有可能是，我要借这个环境来改变你。这是我们常说的话，神要借着环境来改变你。如果没有压力，我们会不会只停在舒适当中、熟悉的当中，然后只在教会内部循环，不愿意走出去？今天我们的华人哈，我们这里的教会天然的成为分散的见证人。弟兄姐妹阿爸们，分散的见证人，你看哈，我们总是中美两地跑，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有很多退休的人迁入到这里，总是到处走，冬天在北方，夏天就跑到这里了。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流动的接触人的机会，就是传福音的机会。所以你在北方有一个很大的福音的合场，到这里又有一个和福音的合场。那你就要问主啊，你要为我为你做什么见证？向谁去做见证？你是天然的分散的见证人。你的工作的场所、你的学校、你的社区，那不是偶然，那是一种差派。然后你，如果你在政府、企业、医院、学校，那可能就是你的撒玛利亚。所以不是等你准备好，而是神已经把你放在那里。圣灵呢，不是只在逼迫中工作，它是在任何时代、 愿意寻找顺服的人，他是在愿意在任何时代寻找顺服的人。所以我就给大家几个思考时间的问题哈，我也给大家读一下，可能字有点小哈。第一个，我是否已经习惯了舒适，以至于不再敏感圣灵的推动？第二个问题，我现在在生活环境中，我是一个分散后仍然传道的人，还是一个分散后沉默的人？第三个，我今天的基督徒生活是依靠圣灵的能力，还是依靠人的资源与方法？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就这样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看到你更广大的作为。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常常盯着自己，觉得我们的难处很大。确实是的，当我们盯着自己的时候，我们的难处真的非常大。但是《使徒行传》，你让我看到你的百姓、你的儿女，他们的人生已经完全被归入到你福音的计划当中去。他们的人生不再是为自己活，而是在随着圣灵的带领在前行，成为一个见证的人生，成为一个跟随圣灵的人生，成为一个分散到各处到处传道的人生。所以主啊，我们今天就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祈求，愿我们能看见你在其中的作为，真的知道你在这个时代在带领、在行动，你在呼召你的儿女在前行。你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未来有更大的逼迫，但是你的儿女不要等到那个时候，现在我们就要勇敢前行，成为传福音的腓力，成为传福音的，把我的名字加在那里。主啊，让我们看到你在一切的环境中掌权。主啊，你可以使用我们所到的一切的地方。主啊，你也知道我们众多的亲人朋友啊，远方的家人都没有信主。主啊，我们迫切的需要倾听圣灵的声音，仰望你圣灵的大能，把福音带给这些世人。所以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来祈求，愿这间教会是成为一个见证福音的教会，是愿意走出去的教会，是愿意离开我们舒适环境的教会，是愿意跟随圣灵的教会。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我们的每个家庭、每个弟兄姐妹都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仰望你，让你的旨意成就。当我们在你的里边的时候，你就看到你伟大的作为，你信实的带领，我们的人生就完全与生命的主合而为一。我们就赞美你，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成为你的见证，而不只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多富足、活了多久啊，有多么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人生。最重要的是我们来跟随你，完成你在给我们这个世上的托付，然后就可以安然的回家，并且把我们的周围的人都带回天家。我们仰望你，愿你的旨意成就，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使徒行传的教会。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